南北双霞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卢夫人问丁月华，说夜上陷空岛必然是有事儿。丁小姐听到这里就笑了，说嫂子，您可真是聪明人，今天我到这儿来呀，还真就有点事儿。卢夫人说，你说有什么事儿？需要我帮忙，需要我帮着办都可以。丁月华说，嫂子，我问您，卢德哥在家吗？卢夫人说，他没在啊。哦，他们那哥几个都在吗？他们那哥几个还都没在，就有一个在这儿呢。谁呀？他们那老五白玉堂在这儿呢。哦，那卢德哥他们都上哪儿去了？卢夫人说，他们呢都上东京汴梁了，哥四个都走了，现在就剩一个了。丁月华说，我问您，这哥五个怎么在这剩一个，那四个都走了呢？卢夫人说，嗨，妹妹呀，这事儿啊，这咱们姐俩说，他们纯属于啊吃饱了撑的，没事找事儿。丁月华说，什么事儿呢？卢夫人说，这不是吗，听说呀，这东京汴梁城皇上封了个御猫叫展雄飞，这一封这个御猫呢，这老五啊就不高兴了，老五就说我们哥几个外号都叫鼠，怎么在京都里边出来一猫啊，这猫出来它不扑鼠吗？猫跟耗子待不了一块儿啊，咱得让他把这外号改喽。所以就这么着，这老五啊就上东京去找这展雄飞去了。他去找展雄飞去，这你大哥还有另外几个弟兄在这儿等着他呀，日子一长了他也不回来，他们就不放心，于是这哥几个随后又找他去了。这哥几个一找他去，哎，他回来了，他自个儿一个人回来了。哦，回到这岛上之后啊，在这折腾，我听他们说呀，前两天怎么又写对子又画画，我心里话是干嘛呀，也不过年不过节的，写什么对子画什么画啊，反正啊这个老五啊他自个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他回来以后啊上后边来看了看我，给我请请安，问个好，问我家里边有什么事儿没有，我说没什么事儿。哎，结果他就走了。打那回见我一面走了之后，听说在这山上就折腾，他折腾的什么事儿啊我也不太清楚。这不嘛，最近这两天我听这家里人说，那个展雄飞还真来了，听说他把这个展雄飞呀给抓住了，也不关到哪儿了，反正这个事儿啊不关我的事儿，我也不打听，我也不问，就这么回事。丁月华说，嫂子，哎呀，您这一说呀就说到我的心上去了。怎么说你心上去了？我这回来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。嫂子，我问您，您这个五弟这白玉堂，您说他是个什么人呢？卢氏说，他什么人呢？他就这么一个人。我告诉你呀，他呀怎么说的呢，那时候小伙子长得挺不错的，哎，能耐也是一身，哎，就是为人做事他跟别人两道。这个人呢认死卯子，办什么事儿只要他认准了这条道，非走到黑不可，钻了牛犄角找套里尖，进了死胡同他打算把赌头给拆了，就这么一个人。你说这个猫啊这个鼠的这有什么关系啊，啊， 他就叫去呗，干嘛这么没完没了的？哎，他就没完没了，非得把这个姓展的整到这儿来给关上不可。他把这姓展的关起来了，可人家是个官啊，我听说那是四品官呢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丁月华说，是啊，嫂子，我就是为这姓展的来的啊。卢夫人一听，你就为这姓展的来的？你认识这姓展的吗？丁月华说，嫂子，我认识啊，何止是认识啊，我们还是亲戚呢。什么亲戚啊？丁月华说，什么亲戚？这姑娘说到这里脸一红，这卢氏一瞧，你怎么着？你跟他？丁月华说，对，就是那么回事儿。这姑娘一点头，这卢夫人就明白了，哦，你们两个结了亲了。对，还没过门哟。哎呦，我说妹妹呀，你可真有眼力呀！啊，这家伙不找是不找，这一找就找一四品官啊！我听说号称南侠客，这展雄飞可有本事了。嗨，嫂子，甭说那个了，有本事还让白玉堂给抓住？哎，他那抓住是抓住啊，这白玉堂啊，他不定用的什么招数把他给抓住的呢。要凭真能耐呀，他肯定抓不住人家。可是嫂子，这回我到这里来想求您帮忙，就是为这个事儿。这忙我怎么帮啊？丁月华说，嫂子，这个展雄飞他压在哪里您知道吗？哎呦，卢夫人一听，这个事儿我哪知道啊，跟你说，咱这陷空岛卢家庄后边这山上那洞多了，都是什么洞我都不知道，我从来都没去过。他把他压到哪里，十有八九压到那山上的洞里了，是哪个洞我说不清楚。丁月华说，嫂子，还有一件事呢，我大哥也来了。哦，你大哥也过来了？对呀，我大哥过来就是为了展雄飞的事儿，想跟白五爷见个面，听说跟白五爷见了面了，白五爷请他喝酒，结果把他灌醉了，灌醉了之后，我大哥也没回去，说白五爷留他在岛上多玩几天，结果到现在，我大哥没回去，把我大哥安排到哪儿，我也不知道。嫂子，我大哥在哪儿您知道吗？卢夫人说，这个事儿我什么也不知道啊，我就在我们这小院里。这样吧，你在我这住着玩两天，再等两天三天的，我估摸着呀，这个卢大员外他们那哥几个该快回来了。丁月华说，嫂子，要等他们回来恐怕就来不及了，这个白玉堂对展雄飞他想怎么办您也不清楚，我也不清楚，说咱们应该尽快的把那展雄飞救出来。那这怎么办呢？嫂子，您是这儿的人，这陷空岛卢家庄周围的情况什么样您肯定能知道啊，就是您不知道您也知道别人哪一个知道啊，您把知道的人找来打听打听，您给我问问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卢夫人一听，哎呀，哎，你还别说，我还真知道一个人。我们这儿啊有一个老管家，这老管家姓焦，叫焦能。这个焦能老老年就在这陷空岛上，他对陷空岛上的事儿啊没有他不知道的。来呀，把丫鬟叫进来了，快去把那焦能给我叫来。小丫鬟出去一会儿的功夫，外边焦能这老头来了，六十来岁了。这老头开始在外边先说句话，夫人，是您找我吗？对，我找你，进来吧。焦能迈步就进来了，灯光下一看，这屋子里边还坐着一个外人。这老头没看出来这是个女的，他先冲夫人见了礼， 跟这位用眼神打个招呼，然后对夫人说：“夫人，您让我来有什么事啊？”卢夫人说：“娇囊啊，你是这相空岛上的老人，对不对？”“
对对对。”“
我问你，最近你们白五爷在咱们这个岛上的卢记庄里边折腾什么呢？”“
哎呦，白五爷那可是太忙了，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他干什么。这不是把一个叫展雄飞的给抓住给关起来了吗？完了我又听说把对过墨花村的丁大爷也给灌醉了，也不知道给安排到哪儿了。”“
是吗？真有这个事儿？”“哎，我是焦能，咱们那后山上一共有些什么洞，这个你知道吗？你是这儿的老人。”
焦能说：“哎，这个我知道，因为当年呢，要建这个卢家庄啊，是我就在这儿。这个后边山上有几个洞，当时卢大爷就说呢，根据山上这个洞的形状，我们再加一些修改，把它改成了能装东西的，或者是能关人的这样的洞府，有那么几个。你说，都有什么洞？”
老头说：“这后山上有一个叫罗石轩，还有一个叫通天洞，还有一个叫八卦洞，还有一个叫连环洞，有那么五六个呢。
现在我问你，这个丁大爷还有那个展雄飞，他们两个被关到哪个洞里了？”
老头说：“这个我还真没太留意。我呀，听他们别人背地议论，这丁大爷和展雄飞呀，要么就是通天洞，要么就是罗石轩。哎，罗石轩那个地方呢，他是在上边开门，有两个人在那看着就行。这个通天洞呢，大概是在底下开门，有石门。反正现在呀，这个洞门外头啊，都加强防守了，都有人在那看着，这个12个时辰轮班看守，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人。所以你们这个干什么呀？”啊，罗夫人说：“我们这个干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认识他吗？这是墨花村里边的丁小姐，叫丁月华，我们姐妹不错，今天晚上她到这儿来了，找我就问展雄飞的事儿。展雄飞这个人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展雄飞是他的未婚夫。你想，这白老五把他的未婚夫给关起来，人家能同意吗？啊，所以人这姑娘深更半夜的到这儿来了，来找我来了。你们大爷没在家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就得把你找来啊。知道这里边事儿呢，就只有你呀。我问你，这后山上这几个洞，这白老五他都知道吗？”
老头说：“白五爷啊，他来的晚。实不相瞒跟您说，这白五爷原来是金华府的大户，白家人家是有的是钱，有的是地，还有买卖。白五爷人家那是少爷，可是呢，他从小喜欢练武。这也喜欢练武呢，成就了他一身好武艺。完了后来跟我们大爷怎么就认识了，他们就磕头拜了马兄弟了。后来干脆他就搬到这儿来了。他搬到这儿来以后呢，在这儿住着觉得挺舒服，所以他到这儿就老打听这周围的地理环境。后山上这几个洞，据我所知大概他都了解。他这时候用哪个洞不用哪个洞我都不太清楚，反正我听说这两个洞十有八九他用着呢。”“
哦，我是焦囊啊，这样怎么样？今天丁小姐来了要救展雄飞，如果说这白玉堂把展雄飞关到哪个洞里，你领着丁小姐去一趟行吗？你把他领去，到在那个洞的前面，你呢就让丁小姐把那洞打开，到里边把关着的人给救出来。
我觉得你们五爷啊，他折腾的有点过了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不就是因为个名字，因为个外号吗？至于这样吗？有真本事上前线抗辽去抗金去，你说因为一个外号他折腾这热闹。哎，我说主母，您呐还别说这个，这白五爷他就这脾气，他要想折腾，您要不让他折腾这还不行。如果说您要让我领着这位小姐去那个洞里边去看看，恐怕这里边够呛。怎么够呛？你说，您想啊，这洞门口外边安排的把守的人都是白五爷的人，我就带着这位姑娘去了，到那儿他到了那洞门口他也进不去啊，人家也不让进呢、啊、是不是？就说我去了，人家一看是我，肯定就联想到我们大爷，要联想到大爷，他们肯定就报告给白五爷，白五爷一听我跟着去往这里边掺和，这白五爷是不是就得生气呀？白五爷要是一生气呀，说不定他就想出什么招来，一个是他要治我，再有一种呢，他就得找您来呀。卢夫人一听，怎么着？他找我来还敢把我怎么着吗？夫人，他倒不敢把您怎么着啊，他会想办法把您这块周围给看起来，不让您多做活动。哟，卢夫人说反了他了啊，这卢家庄姓卢，他可不姓白。我告诉你，就这样，你就领着丁小姐去探看探看，有什么事儿下一步再说。丁月华在旁边说了，老人家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您领着我就上他那个洞去，一个是什么罗师轩，对，先上那罗师轩，再上上那个通天洞，不是那叫通天窟啊，啊对，通天窟也罢，通天洞也罢，再上那儿咱都瞧瞧。老头说好吧，我领您去，可是领您去这样最好是我不露面，我指给您哪个地方就是那罗石轩，然后呢您自个儿去，如果那个洞门口有把门的，有在那看守的，不让您进，您最好就快点撤回来，问您是从哪儿来的，您也别说实话，您撤回来就走，您再想别的办法，这行吧？丁小姐说好吧，我到那儿看情况，随机应变，见景生情，好不？老头说行，要这样的话我领您去。卢夫人说娇囊啊，你要细心点仔细点领着这姑娘去啊，你千万也别暴露身份，先领她去吧。好嘞，您跟我来。娇囊转身情往外走，丁小姐随后跟着就离开了这卢宅。临走的时候冲着卢夫人点了点头，嫂子咱们回头见，妹妹要是不能往里进的话就回到我这儿来啊，在我这儿住着，咱住他个几天，等着等你大哥回来，我想这个事儿啊肯定就能解决。好了，您放心吧。于是丁小姐跟着娇能游打这卢宅里边出来之后，老头顺着路就上山。老头跟丁小姐说，说这山上这路叫蚯蚓路，就是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，不但说有蚯蚓路，倒在山根底下还有磐石路。所谓磐石路，实际是没有路，用方石头一块一块摆成一步一块这样的石头路。你要是不明白其中旧理，你走着走着把自个儿就走糊涂了。老头呢比较明白，老头头先走，这姑娘随后跟着，走着走着先到了这罗石轩。这罗石轩呢在山的上半部分，到这儿了，老头把脚步停住了，回身看了看丁月华，姑娘瞧见吗，这个地方就叫罗石轩，
要想进这个罗石西庵，得从上边进去往下走，它像一个海螺一样，像螺丝一样，里边是空膛的那么一个洞，从上边往里进，那有个门，那个门呢，你看吧，那两棵树当间，那有个石头在那关着，那就是个门。但是我瞅着那两棵树的跟前好像是有人，您瞧见没有，有人影在那晃动。姑娘仔细一看，果然树下有两个黑影在那走过来走过去，这咱们就不能往前走了，再往前走就被他们发现了。姑娘说，好吧，老人家您先请回，这个地方交给我。姑娘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丁月华说，这个您就甭管了，不行的话我就跑呗。您要跑的话还回我们夫人那儿啊。哎，好好好，您先退下去。老头说着话往后退，但是这焦能说退他可没回去。为什么？这老头心里犯嘀咕啊。老头心想，哎呦，这个姑娘好的胆子，就你这么一个人你敢对付那俩呀。老头心想，那两个人我知道啊，一个是冯贵，一个是冯立，这两个人好厉害，身背后都背着刀呢，你这一个女子能是他俩人的对手吗？啊，哎呦，老头心想，我得在这瞧瞧，那两个小子别把这姑娘给伤着，要是万一伤着了，我过来好帮着把这姑娘给背回去。我看呐，这卢夫人跟这姑娘两人不错。老头在旁边躲在一个树后头，在这偷偷的瞧着。这功夫，姑娘丁月华迈步往前就走，门口这两个冯贵冯立两个人正在那说话呢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啊真够腻歪的，什么事儿没有，咱俩就盯着瞅这门。你说这个丁大爷他在里边还挺老实，也不言语，也没有什么吩咐，他干嘛呢在那儿啊？就是啊，哎，哎呀，这他妈有点困了，我说咱睡一觉怎么样？你先睡，你先睡，完了我后睡，你一觉醒来我接着睡，怎么样？行，我先睡啊。我告诉你，你可盯着点啊，我睡了你可别睡，我要睡了你也睡了那可就麻烦了。是，好。结果这个小子躺那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。姑娘丁月华心想，剩这一个人就好办了，他又打这个人的背后上来，伸出手来从后边把他两个眼给捂住了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